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挺现实的话题，乌克兰和平计划背后欧洲可能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哎，米仔，你有没有关注最近那些关于俄乌停火的讨论？
当然啦，感觉最近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那边都在提各种和平方案，不过我看下来好像所有方案都绕不开一个点，就是乌克兰得接受俄罗斯继续控制顿巴斯和卢甘斯克的部分或者全部领土，对吧？
对，就是这个问题。你想啊，如果真按这个来，那欧洲经济可就麻烦了。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大概3000亿美元，主要存在美国、日本、英国还有欧洲的银行里。欧盟本来是想让普京同意把这些钱拿出来给乌克兰重建用的，但你觉得他可能同意吗？
肯定不可能啊，最乐观估计他都不会松口。不过欧盟内部也在讨论别的办法，比如德国总理默茨支持的一个提案，就是把欧盟自己央行管的那2100亿美元作为乌克兰赔偿贷款的担保。但问题是他们得赶紧行动才行，不然这些钱可能都帮不上忙。
说到重建费用，我记得差不多一年前世界银行估算的是未来十年要5240亿美元，结果现在已经涨到快6000亿了。如果俄罗斯一分钱不出，那乌克兰的盟友们就得扛大部分压力了。而且你想啊，如果顿巴斯和卢甘斯克的领土问题不解决，私人资本肯定不敢去乌克兰投资，这对经济复苏影响太大了。
没错，就算双方暂时停火，那种随时可能再打起来的恐惧也会吓走投资者。其实乌克兰经济已经挺有韧性的了，但根据 IMF 预测，今年 GDP 还是比2021年低 20%。而且顿巴斯和卢甘斯克那两个地区以前可是占了全国经济产出的 15% 呢，重建起来肯定得花很长时间。
还有难民问题也挺关键的，现在欧洲有超过500万乌克兰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如果停火了，可能有些人会回去，但就算回去了，欧盟也得帮忙培训他们，还要提供福利资金，对吧？而且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要扩到80万人，那以后复员的20万军人也需要支持。
对，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开销。另外还有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问题，如果领土不完整，这个进程肯定会受阻。毕竟欧盟把控制主权边界看得很重，这是落实他们法律法规的保障。
除了这些，还有个更长远的隐患，就是如果停火了，欧洲可能得更快增加国防开支。你想啊，俄罗斯的邻国肯定会提高警戒，其他欧洲国家也会跟着来。之前特朗普那个和平计划出来的时候，欧洲防务股跌了 5%，但其实投资者可能没意识到，乌克兰不是唯一需要武器的地方，整个地区的国防预算都会涨。
说到俄罗斯这边，如果制裁真的解除了，那对他们经济影响可太大了。现在俄罗斯经济其实挺困难的，明年 GDP 增速估计只有 0.5% 到 1%， 民用工业产值在下滑，军费开支却占了 GDP 的 8%， 财政赤字也翻倍了。而且他们还打算提高增值税，这肯定会推高通胀。但如果制裁一解除，这些问题可能都会缓解，甚至还有可能重新武装。
所以说啊，这种基于现状的部分停火协议虽然能结束战争和死亡，但对欧洲来说风险也很大。一方面是可能变成一个填不满的金融黑洞，另一方面是未来冲突再起的可能性也没完全消除。
确实是这样，今天聊下来感觉这个和平计划真是让人矛盾，想要结束战争就得付出经济代价，而且还不一定能换来真正的和平。这些分析其实都来自路透 Breaking News 的专栏作家 Pierre Brian Cohn， 他专门研究欧洲商业和经济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对，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这些分析能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啦。